我哋会读一段圣经，我哋准备要去领受和学习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四节，我哋慢慢同声读咗呢段圣经，预备起。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走到前面上耶路撒冷去，快到伯法其和伯大尼。在名叫橄欖山的地方，他打發兩個門徒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裡去，進了的時候會看見一匹驢驢拴在那裡，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把它解開牽來。有人問為什麼解開它，你們就這樣說：主要用它。被打發的人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對他們所說的。他们解开驢驢的时候，主人问他们为什么解开驢驢，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把驢驢牵到耶稣那里，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骑上。他前进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他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一大群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回答：我告诉你们，赤徒也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说：但愿你在这些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捆住你，并要撕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今日讲完是蔡元清传道，讲的是欢呼中的哀愁，谁能承担？有请 Corinne。
各位弟兄姊妹午安。咁樣咧，我哋今日咧，其實咧就係復活節之前嘅最後一個主日咯喎。咁雖然咧猶太人同埋我哋西方嘅月曆咧，其實個計法日子未必一樣啊。咁但係咧喺復活之前嗰個星期日或者叫主日咧，喺福音書四卷福音書咧都有記錄到嘅。咁啊，正如頭先大家啦讀咗經文啦，就講當年呢一日，耶穌咧就騎住驢驢進入耶路撒冷。咁群眾咧就夾道歡迎，猶如咧迎接君王一樣啦。喺約翰福音特別咧提到咧，群眾歡呼去慶賀耶穌入城嘅時候咧，就講佢哋咧攞住棕樹枝，所以咧有教會嘅傳統稱呢一日咧為棕樹枝主日。但係頭先咧大家一齊讀嘅路加福音咧，就有好唔同嘅記載啦。佢都講到啊，群眾咧就慶賀耶穌入城，好開心咁樣歡呼啦。但係鏡頭一轉咧，就見到耶穌哀哭喎，好大反差。點解咁大反差咧？耶穌又哀哭乜嘢咧？喺民眾都咁歡呼慶賀之中，呢、這個歡呼中嘅哀愁，耶穌係點樣去承擔嘅咧？咁我哋咧一齊咧，就透過路加獨特嘅記載啦，我哋睇下佢點樣解釋呢件事，同埋咧佢期望我哋點樣回應啊？我们有一个简单祈祷先。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给我们一同按着你自己的话语去思想你自己给我们的信息。虽然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未必立即就明白，但是主你逐步的向我们启示，愿主你都帮助我们能够透过你自己的教导活出你赦罪的福音，得赦免的新生命，让讲的和听的都得到主你自己的教导造就，还有我 我们一起被主加力奔走十字架的道路。感谢主，听祷告，奉基督名求，阿们。好了，这样呢，大家刚才读了，按住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入城的片段呢就是这样的。第三十六节一开始那里就讲了，三十八节是了，三十八节呢，耶稣一开始就讲，就是说呢，门徒就跟着耶稣啦，上耶路撒冷啦，就去到城外面的橄榄山啦。耶稣就叫其中两个门徒呢，你就去对面村子那里拿只驴驹过来给我啦。如果有人问做什么要拿驴驹啊，怎么答啊？说主要用它就可以了。咁然之后就事情就照住耶稣所预告咁样发生咗啦。耶稣亦都咧骑上嗰只驴驹。咁但系当然啦，我哋知道咧呢件事唔系突然间无端端发生，唔系偶然嘅，亦都唔系咧耶稣因为攰得滞要用驴驹代步，而系咧其实耶稣呢个做法咧就系咧应验咗或者实现咗咧五百几年前先知嘅预言。五百多年前哪一位先知预言什么呢？就是呢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先知已经写下了，他说呢为耶路撒冷征战的王呢，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面。那位王来到了，你们要怎样回应啊？大家一起读九章九节，那里锡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骑着小驴，骑驴的驹子。哦，原来呢，耶稣就是透过他的行动去表示，去宣告他就是先知所预言那位以色列的救主君王来到了。咁門徒同埋當時咧嗰啲羣眾咧，大部分都係猶太人嚟噶嘛。佢哋一睇耶穌所做嘅嘢咧，佢哋已經咧明白啦。而且咧，門徒佢哋咧一直跟住耶穌噶嘛。沿途佢哋見到過耶穌啊，耶穌做咗好多神蹟。耶穌咧有乜嘢嘅神蹟啊？有治病啦，有趕鬼啦，有令死人復活啦，有平靜風浪啦。又有五餅二魚喂飽五千個男人等等啦，哇！有啲咁嘅異能啊，咁嘅人一定咧就係咧神派嚟復興以色列國噶啦。其實已經等咗好耐添啦，耶穌而家咧終於宣告作王啦，佢一定咧係要咧帶領佢嘅子民咧去到重奪耶路撒冷，要咧喺羅馬帝國嘅手下將我哋咧從羅馬嘅轄制之中。得釋放，釋放我哋出嚟，我哋要自由啦！群眾，我哋一齊歡呼啦，迎接君王入城啦！於是乎咧，第三十六節咯，耶穌騎路由橄欖山進入耶路撒冷城中間呢段路上邊咧，眾人就喺就將衣服咧鋪喺路上，就正如咧昔日以色列咧原來有君王被高立嘅時候咧。當時的人就會這樣做，去表示向新王的效忠和致敬。接著三十七節就說了，耶穌將近耶路撒冷了，門徒就借用慶賀君王登基的詩篇來到歡呼，他們就歡呼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說到這裡，以上的情節就是跟其他的福音書差不多，但跟住落嚟嘅咧，就係路加獨特嘅記載啦。路加特別記低咗，除咗咧佢哋奉主名來嘅王應當稱頌的嘅歡呼之外咧，仲有下半句就係咧門徒發自內心嘅讚美啊！佢哋話咧：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喎！哇，係咪好犀利啊？好榮耀啊！咁啊，第三十九節呢個時候。法利賽人出場了，他們說反對啊，耶穌你責備你的門徒啦，為什麼啊？因為啊，其實在場的人都聽到的，他們這樣呼叫啊，這樣的稱號啊，其實根本就是挑釁羅馬帝國，因為羅馬帝國呢就是用 羅馬和平作為政治的口號，亦都是標榜武力強權為他們的榮耀，即是榮光的字，用到來去合理化他們到處侵略和殖民的。還有羅馬王，他們是稱羅馬王就有從上頭而來的權柄，羅馬王是神的兒子，所以羅馬王有無限無上的權威的。現在門徒這樣歡呼，又用和平啊，又用榮光啊，又至高啊，又天上啊，這些用字去到擁立耶穌作王呢，很危險啊，快點停止他們，不要讓他們再亂叫了。他們分明這樣是全面向羅馬帝國發出挑戰，若果羅馬軍聽到的話呢，很可能他們立即就來鎮壓，我們全城都受害啊。於是耶穌怎樣回應他們？接著那節耶穌呢，將他作王這個宣告呢推向高峰啊。耶穌沒有讓步啊，耶穌說，我告訴你們啊，若果你們不迎接我作王呢，連石頭都要呼叫起來。即是什麼？即是說要見證人的不義啊。哇，那就厲害了，如果你是當時的門徒和群眾，很期待啊，我們浩浩蕩蕩地跟耶穌入城啦，我們即將要起義了，我們就快可以得自由得釋放了。第41節耶穌怎麼做呢？反高潮，耶穌又快到耶路撒冷了，看見那城，為他哀哭。哇，整個氣氛呢，即是我們現在所說斷崖式這樣呢急降。為什麼呢？耶穌為什麼哀哭呢？第42節，原來呢耶穌預示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原本的意思就是和平或者平安之城，那城呢不平安啊。耶穌預示到這個城將會受審判被毀，因為呢耶路撒冷城裡面的民眾原本應該都是神的子民來的，但他們呢22節那裡說他們的眼睛看不出來，導致最後44節尾那裡就說他們不知道你蒙眷顧的日子，即是他們呢認不出耶穌是真正帶來釋放那位神國君王已經來到了。之後的段落呢，其實我們都聽過，約略聽過。耶穌入城之後，耶穌入城之後，民眾呢會再次包圍他，再次聲嘶力竭地歡呼或者呼叫。到時他們的呼叫呢就不是迎接耶穌作王了，他們的呼叫是什麼？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換句話說呢，路加就是刻意用門徒和群眾那種歡呼去對比和突出耶穌的哀愁。耶穌的哀愁是因為人眼睛看不見，即是屬靈的眼瞎。門徒群眾以為壓制他們的是外在那個羅馬勢力，但他們看不見原來捆綁他們的是內在自己的罪。那我們大概明白了耶穌為什麼哀哭了，但想深一層，耶穌其實都不是來到這個時候才知道人眼瞎的嘛，也都不是這個時候才突然間傷心，因為他知道人一直其實都是眼瞎，一直都認不出他，其實他一直已經是承擔著這份呢預見他們會受審被毀的哀傷的了。那一路上其實耶穌是怎樣承擔這個哀愁呢？現在我們講到就是路加福音的第19章，但其實早之前第9章路加已經開始講耶穌上耶路撒冷的這個行程了。現在來到19章，我們一開始看29節的時候，29節下半路加又很特別，他呢29節就講耶穌呢就來到了上耶路撒冷，然後中間又講他將近耶路撒冷， 然後又再講佢快到耶路撒冷，似乎咧佢係將讀者啦，我哋嘅焦點啦，集中再集中喺上耶路撒冷呢件事上邊。咁究竟其實佢哋為乜嘢上耶路撒冷呢？敬虔嘅猶太人咧，每年都上耶路撒冷嘅喎。佢哋上耶路撒冷做乜嘢呢？就係守逾越節。逾越節就係紀念咧神拯救以色列嘅先祖出埃及，從法老嘅限制之中得釋放嘛。其實到耶穌呢個年代咧，佢哋已經守咗咧千幾年嘅逾越節嘅啦。不過唯有耶穌知道，人嘅心咧其實未出埃及，仍然被罪咧限制住，未得釋放。所以咧，佢必須上耶路撒冷，成為逾越節嘅羔羊，被釘喺十字架上邊為人贖罪，實現出埃及終極嘅釋放。點樣實現出埃及終極嘅釋放呢？路加記錄咗嘅，就係咧耶穌喺十字架上邊第一句説話，亦都係咧唯一一句向群眾講嘅説話。請大家一齊讀啊！這是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耶穌說赦免他們，當然啦，肯定他在十字架上不會無端端說這句說話，也不是臨時想起一句對白說出來，卻是呢呼應著又更早更早之前，在第四章耶穌出來傳道之初，他在呢會堂朗誦以賽亞書的宣告。我們一起讀那個宣告啊！主的靈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我宣告被掳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宣告神悦納人的希憐。總括來說，門徒群眾以為耶穌上耶路撒冷是用神蹟去推翻羅馬政權釋放他們，但事實上耶穌在上耶路撒冷之前，很早很早之前，他已經決定了，就是用赦免來到承擔哀愁，更加用赦免成就出埃及，將人從罪裡面釋放出來。正因為是這樣，就有後續的故事了。路加福音之後是什麼書卷啊？就是《使徒行傳》啊，就是那班呢路加記錄了從罪裡面得釋放的門徒群眾，他們不再被困於對羅馬壓制他們的那份仇恨、那份憤怒或者受害哀傷，反而他們得到寬恕的自由，去寬恕他人的自由，可以呢向迫害他們、欺壓他們的羅馬人，甚至向他們呢傳福音，傳耶穌赦罪的福音。他們從罪得釋放，就得到呢寬恕的自由，可以寬恕他人。從罪得釋放，得到寬恕的自由，在現代我們呢其實都覺得挺難想像的，因為這個世界呢都是告訴我們聽，都是教我們的嘛。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不如你所預期的，第一件事就是什麼？我們現在新聞都經常看到了，反擊、反制，或者口頭上面都先說了聲音，做不到什麼都說什麼，就說全部的錯誤不在我那裡，在哪裡？在對方那裡，怎會這麼容易就饒恕啊、寬恕啊？有一班基督徒呢叫做科普特基督徒 Coptic Christians， 傳統相信呢他們就是馬可，即是寫馬可福音的馬可。馬可去到埃及傳福音的時候呢建立的第一群基督徒群體的後代，就是叫做呢科普特基督徒。他們可以說是呢中東地區最古老和最被針對而且經常受襲擊的 基督徒群体之一。而且呢，自从2011年呢，因为埃及政局的变化和极端组织的崛起呢，他们经常受到恐袭，有一些呢我们在新闻都见过的。2015年4月19号，伊斯兰国呢 ISIS 当时就发布公开影片，有20个年轻的科普特基督徒被他们要求呢穿上那些橙色全身的衣服，带到去海边，因为呢他们不愿意放弃信仰，就要跪地被排成一列，逐一遭到处决。这样看刚刚呢十年了，那这十年来他们的家人是怎样度过的呢？有机构呢去访问了受害者家人，发现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呢宽恕。家人说当然是很伤痛，一直都是承受着这种痛苦，没有办法忘记的，但是他们没有被仇恨、愤怒和哀痛捆绑。其中一位爸爸他这样说，我已经宽恕了杀害我的儿子的武装分子，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访问他们的人就问，怎可能宽恕到啊？为什么宽恕啊？这位爸爸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宽恕呢？因为主无时无刻都在赦免我们，主都赦免了逼迫他的人。我为我的儿子能够这么勇敢，这么坚定认定耶稣，可以为耶稣殉道，是一种祝福。我为杀害他的人祈祷，求神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见到真理，能够追随真光。在之后呢，2017年棕树之主日，伊斯兰国呢再袭击科普特的两间教会，当时呢有45人死，超过100人受伤。在棕树之主日之后的星期一，他们呢称为呢圣周一，他们有崇拜。在受袭的两间教会的附近的另外一间科普特教会，那里那位牧师叫做呢普勒斯乔治，他呢向施袭者发出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呢是感谢 Thank you。 信的内容呢大致上这样说，他说呢，感谢你们给机会我们有份于基督的死。基督就是被钉十字架、被宰杀的羔羊，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我们非常爱你们，这个你们是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我很想跟你们解释一下基督信仰的奇妙之处。封信一路解释，到差不多最后，牧师呢都呼吁会众，他说我们必须为施袭者祈祷，求神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心，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如果他们认识神的话，他们绝对不可能会做这些事的。 Never, never, never。 牧师呢要求会众呢将他呼吁大家祈祷这件事呢，他说你视为命令啦，视为责任啦，视为信仰的实践啦。直到几时啊？ 直到轮到我们的时候。科普特基督徒和历代忠心跟随主的门徒呢，都因为耶稣赦免，从罪得释放了，就得到宽恕的自由，甚至能够呢向伤害他们的、得罪他们的人去宽恕，传耶稣赦罪的福音。我们都很清楚的，是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根基不就是爱与宽恕咯？爱呢，我们讲都容易的，但是宽恕就见真章了。所以呢，希望有三方面和大家一起思想，就是自己啦，希望邀请大家啦，都一起，我们在这三方面都有些学习，一起实践啦。第一方面就是赦免，得宽恕的自由，接受赦免，得宽恕的自由。我们都决志信了主了，是吗？决志信主那一刻，其实我们已经得到耶稣的赦免了，那是不是真的因此得到释放呢？如果真的的话，我们的心灵就有自由去宽恕得罪和伤害我们的人了。我信仰成长之初呢，其实应该都跟大家有机会分享过了，我就是由做小组组长开始的，开始学习啦。咁当时呢，有一位小组组员姊妹呢就好横蛮嘅，一个唔觉意唔鍾意呢就呢闹人啦，发脾气啦，然之后就拍台走人啦。咁样我呢就当时啱啱开始学做组长嘛，当然唔识得点做啦，然之后呢最重要呢就点呀，同神投诉佢囉。咁样我同神投诉啊，我话啦，有没有搞错，这么没礼貌的、做小组组长啊，被他这样骂啊，都不能够反击，这个叫做什么、不公平啊，我不做。跟着呢神就给个意念我、跟我说啦，不做呢都得的，不过这样、我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你承担赦免了你的罪，还未够啊，你还需要些什么？我当时就立刻安静了下来，亦都从我的愤怒觉得不公平之中得到释放，知道实在不需要跟姊妹计较，她都根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我自己就继续学习做组长。愿意我们都意识到决志信主罪得赦免，不单止关乎呢永恒上天堂，同时都是关乎现今我们呢已经得到宽恕的自由了。我们可以宽恕他人，否则呢就好像那些迎接耶稣入城的门徒和群众那样，他们未出埃及仍然受到核制，做着奴隶。核制他们的是谁？其实是他们自己。第二呢，就是持续宽恕忠于赦免之主。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自由的了，我们有自由去宽恕他人的，不过呢我们又很容易忘记了，或者很容易放弃了。因为呢宽恕好像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一样，好像没用的人做不到什么才说宽恕而已。不过呢，正如科普特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从受逼迫的历史到现今受袭击，生命被塑造，宽恕成为了他们的共同信念。宽恕不是束手待毙，而是呢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因为他们的宽恕，连他们那些穆斯林邻居都 都开始保护他们，跟他们一起呢争取保护基督徒安全的政策和法案。希望我们啦，虽然我们啦，也希望我们未至于不会啦，会落到呢受逼迫的地步。但是呢，我们都希望一起啦，愿意尝试和继续去宽恕得罪或者伤害了我们的人。的确的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如果一些伤害已经很多次了，很深了，我们都求主激励我们，首先决定去宽恕先。我们决定去宽恕，就是表示着我们忠于赦免的主。第三，决定宽恕就是踏上复和之路了。耶稣就是以宽恕令到神和人的关系可以修复，可以复和，得到和平。咁若果我哋都决定宽恕他人嘅话咧，咁我哋就系踏上复和之路，我哋踏上咗第一步啦。我嘅即系我自己嘅体会咧，就系咧，因为人咧真系好软弱嘅，加埋我哋本身嘅罪性啦，就算即使咧系好愿意复和，好愿意宽恕。踏上了第一步宽恕了，去到复和那个地步呢，其实还有很漫长很远的，是需要呢付出呢很多额外的努力啦，还有有时呢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入手，又不知道对方怎么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有愿意宽恕和需要宽恕的对象，亦特别那位对象若果是弟兄姊妹的话，我们都恳求主给机会我们，求主给我们见到有机会，留意到有机会可以跟对方有用心真心沟通的时间，希望双方都能够用心去沟通，预备自己可以加倍体谅对方，積極地消除誤會，去建立或者重建那份信任和相愛的關係。寬恕別人呢，其實不是因為我們特別心胸廣闊，而是呢因為我們已經從罪裡面得釋放，已經呢得到宽恕的自由，否则呢就好像那些门徒群众那样，仍然被捆绑。求主宽恕。在这个时候，我们呢有些安静的默祷的时候，我们都信了主了，是不是？是不是已经同时得到释放？如果你觉得还是很受困，在这个时候跟主说，有什么捆绑着你？有什么捆绑着你不能够去宽恕他人？可能那个人伤得你很深，伤害了你很多次，又或者那个人 你好想宽恕，但你不知道怎做。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觉得很受困，未被释放，你很想宽恕但是宽恕不了，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们为你祷告。如果你有宽恕需要宽恕的对象，或者是同事、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弟兄姊妹，你好想神帮助你宽恕他，甚至好愿意重建信任相爱的关系，你可以举起手，愿主看见，我们亦都为你祈祷。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差派主耶稣，耶稣又愿意来到这个世上去赦免我们。主耶稣的赦免不是一刻间好像法术一样就成就了，而是主耶稣来到人间承担人的各样的痛苦，甚至耶稣为我们不知道被罪捆绑的时候那种哀愁，感谢主耶稣，你愿意踏上复活的路，上耶路撒冷，进入圣城，被卖，受难，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你第一句就要讲了，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自由，我们已经得到释放，不再被捆绑，不受罪的捆绑，也都不再受困于仇恨、愤怒同埋伤痛里面。 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宽恕，能够行各样神迹奇事的主耶稣竟然用这样的方法去宽恕我们。怎会还未够呢？我们还需要些什么呢？求主恩待带领我们得着从罪里面释放那份可以宽恕他人的自由，活得自由，活得丰盛。感谢主，听祷告奉基督名求，阿们。好，请大家好多起立，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他宽恕，
他斥责风浪，狂风带浪平静。谁听孩童坐痴徒泣，他喜爱儿者，罪人也不撇弃。虽我们时常令他伤心痛苦，他还是说
主耶稣，